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常规灵修历代愿望第43章，消除种族的歧视。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新的生命带给我们。在今天新的一天当中，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新的长进。主要我们今天很少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当中存在种族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确也对人有很多成见，我们把人也分成群落并且在人与人群之间我们也会人为的制造障碍，然后会有自以为意的这样的想法。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摒除一切世俗的偏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融入到天国的文化当中。愿主的爱驱散我们心中的罪恶的阴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本章根据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马可福音7章24到36节再一次的，这是历代愿望第43章，消除种族的歧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5章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可福音7章24到36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是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我们读这个故事哈，大家注意，这个故事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被耶稣的回答把那个妇人比作狗这个可能会觉得很不理解哈，觉得耶稣怎么会这样呢。那我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我们在研究这个故事的时候会发现，耶稣用的就是耶稣是沿用当时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种贬义的称呼，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狗哈，不洁净的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不对的。那耶稣呢，他在用这个狗的时候，他把那个狗啊改了一下，改成了小狗小狗实际上就是宠物狗的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在他的这个回答反而让这个妇女加倍的信靠他因为妇女发现耶稣的这个用狗是用的小狗宠物狗那宠物狗肯定是在家里才会养的所以耶稣实际上是把他算成一家人然后我们也在注意，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耶稣在说话的时候会有眼睛手势体态的这些肢体语言，而我们说非肢体语言其实它占的那个就是传递信息的这个程度它占的百分比其实很小，好像是15%还是25%我忘了，总归小哈。但是更多的一句话说出来，他的这个眼神手势 身体的倾向呀，这些肢体语言实际上占的程度是非常大的，一半以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这是在表彰这个妇人的信心。的确，这个妇人信心蛮大哈，这个妇女信心蛮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说我们每读一节圣经，我们每读一个圣经故事，其实我们是想要知道上帝的爱有多深。是从这个故事更多的是显示耶稣基督的爱，是他对这个妇人的爱，这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鼓励了这个妇人，让他产生更多的信心。让他产生信心。这妇人听见耶稣，他于是对耶稣产生信心。然后当妇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对耶稣产生了更大的信心。所以从头到尾是主，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怀斯母是怎样来阐述这个故事的。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一番之后，就离开加百农，经过加利利往腓尼基边境的山地去了。从那里希望能看见山下大平原上的两座古城，推罗和西顿。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咱们圣经背后的后面的这个地图啊，会发现推罗西顿是海边城市，在以色列，朝以色列北部，就是穿越以色列北方的境地啊，境界在外邦人的地方，靠海啊。城里有异教的庙宇、壮丽的宫殿、繁忙的市场和泊满船只的海港，再望过去是蔚蓝的地中海。福音的使者将来要渡过这茫茫的大海，把大喜的讯息传到这世界大帝国的许多都市去。但时机尚未成熟，耶稣当时的工作是预备门徒，担负他们的使命。他到这边境地区来，希望得到在伯赛大未能得到的休息，但这还不是他这次旅行唯一目的啊。我们发现耶稣过来啊，他是想要得到休息。为什么？因为这边可能知道他的人少，这边是外邦人聚居的地方啊，犹太人知道他的少。那么但是呢，他的目的还不是这个啊，他有更重要的目的。正如他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是专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这一次他来旅行到这个地方来，他照样是为了救人啊，他是怀着目的到这个地方来的。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地方的居民属于古迦南族，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是被犹太人所鄙视和憎恶的。现在来求耶稣的妇人就属这一族的人，他是个异教徒，不能享受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当时有许多犹太人杂居在腓尼基人之间，所以基督工作的消息已经传到这一带。那里有些人曾听过耶稣讲道，并亲眼见过他行奇事。这个妇人也听说过这位先知能医治各种疾病。当他听人讲说耶稣的大能时，心里不禁生出希望。他为母爱所驱使，决心求耶稣医治他女儿的病。他曾向邪神求告，并未见效，故他心里不时有疑问：这位犹太的教师能为我做什么呢？但他听说耶稣却能医治各种疾病，而且凡向他求助的，不论贫富，他都一视同仁。于是他决意不放过这唯一的希望。在这里讲到这个妇人，这个妇女哈，这个妈妈，她出来，从表面上看是她主动在求告耶稣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她能够生出对耶稣的希望，一定是两点：第一，是耶稣的名声传到了她耳中啊，耶稣的这种积极的、公开的外交形象啊，这种一视同仁。这种慈爱，不论贫富都一视同仁的这样的慈爱的形象吸引了他。第二，就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动工啊，让他有萌发了这么一颗向主求助的这样的心啊。所以其实一个人要归向主很重要的一点啊，一个 是圣灵在他心中的这种感动。第二个是关于耶稣的好名声啊。那么圣灵在他心中的动工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去做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当圣灵这样做工，我们人可以配合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有好名声传到那些在寻求主的人的那里，那么实际上就能够吸引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啊。但是往往啊，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啊，我们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往往缺乏这样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是没有像当年基督在世的时候那样的去吸引人的啊。基督明白这妇人的状况，知道他渴望见他，故特意直身于他来的路上，透过解除他的忧患，他就能将他想给人的教训做个活的说明。他把门徒带到这一带，就是为此要他们看看以色列邻近地带的城乡中愚昧无知的情况。那曾有很多机会明白真理的以色列民，不知道周遭人群的需要，也不出力帮助在黑暗里的生灵。犹太人的骄傲造成的割墙，使门徒也不同情一帮人，这种族的歧视必须消除啊。在这里这一段信息量很大啊，这里讲到基督明白这妇人的状况。其实基督对每个人的状况他都明白，不光是他在世的时候这个妇女的状况啊，不光是他的状况，基督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孤单啊，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情况只有自己知道，谁都不理解啊。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也没法看到主。但是我们真的啊，不要忘了，其实当我们没有看到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等于主不知道我们啊。主的眼目遍察这个世界，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知道我们内心的渴望啊。所以呢，耶稣他知道这个妇人内心渴望见他，他就故意直身于他来的路上，透过解除他的忧患，他就能将他想给人的教训做个活的说明啊。他故意直身于他来的路上，让这个妇女能够看到他，能够碰到他啊。所以看起来像是机缘巧合，但实际上我们真的不要以为人生当中有那么多的巧合啊。你碰巧遇到了一个基督徒，碰巧进了教会啊，碰巧听到了关于主的消息，其实这些都不是巧合啊，这些都是主精心的安排啊，这些都是主出于爱的安排。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明白真理的，但可惜呢，他们明白真理呢，他们却对周围的需要熟视无睹，他们却满足于自娱自乐啊，不关心周围的人，甚至呢因为自己拥有真理而瞧不起周围的人，而因为真理让自己跟周围的人竖起一道墙垣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打破啊，打破这样的一个人间的一个常态啊。我们人间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自己的得到，自己比别人的优越，然后反而让这个优越成为我们同别人畅通交流、平等交流的一个障碍。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啊，他自己身为真理啊，他自己就是真理，他自己就是公义，他自己就是慈爱，但是他却道成肉身啊，让自己能够以最卑微的方式，最能接近人，最能平易近人的方式来到人群当中，使他的福惠能够广布于人啊。基督没有立刻应允妇人的要求，他照犹太人的习俗来对待这被歧视民族的代表。耶稣要门徒先从他待妇人的态度上看出犹太人在同样情形之下的冷酷无情作风，再从他以后应允妇人的请求上体会到耶稣要他们对这种苦恼的人所应表示的慈爱。耶稣虽然没有答复，但妇人并没有失去信心，耶稣像没有听见他的呼求似的，只管向前走，他却跟在后面不断地恳求。门徒因他纠缠不休，很是厌烦，就请耶稣 打发他走开。他们看见夫子对他漠不关心，就以为犹太人对迦南人的歧视也是耶稣所赞许的。但妇人所求的乃是慈怜的救主。耶稣回答门徒的要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迷失的羊那里去，听起来这似乎符合犹太人的成见，其实他含有谴责门徒的意思。他们后来才明白，这是提醒他们他常告诉他们的话，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寻找，就是为了拯救凡愿意接受他的人。那妇人的恳求却越发诚恳了，他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帮助我。耶稣显然仍在照犹太人冷酷的偏见拒绝他的恳求，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就是说上帝赐给他所眷爱的子民的恩泽浪费在与以色列无关的外人身上是不合适的。对于一个心不恳切的请求者，耶稣的这种回答很能让人灰心失望。那妇人看出他的机会来了，他晓得耶稣表面上虽在拒绝，但内心的慈悲却隐藏不住，便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家里的儿女固然在父亲的桌上吃饭，但狗也不至于挨饿呀。狗可以吃那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以色列人既能得到许多福惠，难道没有一点恩惠赐给他吗？他被视为一条狗，岂不能像狗一样从主的丰盛中求得一点碎渣儿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注意，这就是怀师母在给我们解经了，而且他这个解经就是从经文，从经文当中合理的想象啊。他说那妇人看出他的机会来了，他晓得耶稣表面上虽在拒绝，但内心的慈悲却隐藏不住，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肢体语言啊。我们大家真的注意，就是主耶稣啊，我是没有见过他，但是从我读福音书啊，我就知道主耶稣当他在对待那些需要的人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最多情的人，最怜悯的人，他的慈爱他隐藏不住。主耶稣的慈爱透过他自己的眼神，他的肢体的语言，他的这种身体的倾向性溢流出来，满了出来。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患血漏的那个女人，主耶稣说他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当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凭着信心摸他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一篇道，我说实际上在这个故事当中，患漏症的不只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耶稣打个引号也患了漏症，他的身体不断的向那些需要他的人露出他的慈爱来，他的能力来，他的医治的能力。在这里我们也发现这个妇人他自己他不是听主的声音，就像我们平常说你要对一个人要了解，你要听其言观其行，那这个妇人也是这样，他听到了主的言语，但是他更多的观察了主的面色。主不是恶言恶语的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不是这样，而是充满了慈爱。他是主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说他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的是犹太人的偏见，是为了给门徒一个教训，但是那观察他的这个迦南妇人看到他的脸色和颜悦色，充满了慈爱，眼睛流露出慈祥之光所以这个妇人他受到了鼓励这个时候他就说，主啊不错主啊不错，他被鼓励，他承认耶稣是主他承认耶稣是主。 当时耶稣刚离开他工作的地点，因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寻索他的命，他们心怀不平，口吐怨言，表示不信和狠毒，拒绝那白白赐给他们的救恩。到了这里，基督在被轻视的民族中遇见这个不信的妇人，他不曾受到上帝真道之光的恩照，但他却立时接受基督神圣的感化，笃信他能应允他的要求。他祈求主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只要能享受到狗的待遇，他情愿被看作为一条狗。他没有民族或宗教的偏见，没有骄傲来影响他的行动。他当即承认耶稣为救赎主，并相信他能成全他一切所求的。救主满意了，他试验这妇人对他的信心。耶稣在待他的事上表明，这曾被视为在以色列国之外的贱民不再是外人，而是上帝家里的儿女了。既是儿女，就有权享受父亲的恩惠。于是基督答应他的请求，结束了给门徒上的这门课。他以连续和慈爱的神色转身对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鬼也不再缠他了。他回去认耶稣为救主，并因他的恳求蒙允而欢喜。这是耶稣在这次旅程中所行的唯一神迹。他到推罗西顿边境来，也就是为了要行这一件神迹。他要解除那妇人的痛苦，同时也要记着向一个被鄙视之民族的妇人施恩，跟门徒留下一个榜样，以便将来他不与他们同在时帮助他们。他要引导他们除去犹太人的排外心理，而乐意为外族人民服务。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到推罗西顿边境来，就是为了行这一个神迹，就是为了遇到这个人。他千里迢迢啊，他从伯塞大到推罗西顿，他不是开着宝马去的，不是骑着马去的，骑着骆驼去的，不是，他是走路去的，弟兄姐妹，主就是这样一位主，他为福音奔走，为了救灵奔走，为了一个人他都愿意去。耶稣很早就希望把历代以来所隐藏的真理奥秘阐明出来，就是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盟应许。但这个真理门徒不易领受，故此他们神圣的教师再三突出这个教训，他使加百农百夫长的信心得到报偿，并传福音给叙加的居民。这些事表明他不赞同犹太人的排外作风，但撒玛利亚人毕竟对上帝还有一点认识，而百夫长曾优待过以色列人。现在耶稣使门徒接触到一个信邪教的人，依门徒看来，在他同族中，他不比任何人更有受耶稣恩待的理由。耶稣就用他做榜样，让门徒知道应如何对待这样的人。门徒曾认为耶稣施恩太随便了，而耶稣就是要说明他的爱是不限于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这句话是真理，而在对那迦南妇人所行的事上，他正是在执行他的使命。这妇人正是以色列人所当救的一只迷羊，基督所做的本来是上帝赋予以色列人的，而被他们疏忽了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就是去向外邦人像这个迦南妇人延伸神的恩典，去把神对万人的爱彰显出来。这个应该是以色列人做的工作。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世界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中东这个联系欧亚非三洲的这个交通要道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他们吸引万人归主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走两个极端要么他们就是跟世界同化，最后拜偶像，最后被掳巴比伦。但当他们被掳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又让自己自以为意，跟外面的人又隔绝了他们的联系。 又使他们的这个福音宝贝被拘禁在他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不向外邦人传教。所以耶稣来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应该做的工作。耶稣是第二个以色列，他就是理想的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人能够遵行父神的旨意，他们的在地上的这个所起的影响力就是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所有的影响力。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大有能力、大有震撼力、大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事情，没有做到。不是因为当年的神的能力减低了，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接受力、我们的这种感染力、我们自己的这种愿意顺服主的心少了，所以主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啊，我们限制了神的神迹。这件事使门徒更清楚地认识到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外邦人的工作，他们看出在犹太地以外有广大的工作园地，并看到有众多人背负着不为本国蒙恩者所熟悉的忧患。门徒素来所鄙视的外邦人中有许多人渴望获得大医师帮助的，有许多渴望获得大医师帮助的人，他们极渴慕上帝所给予犹太人丰富的真理之光。后来因门徒宣称耶稣为世界的救主，犹太人就更坚决地反对他们，及至耶稣的死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割墙拆除后，这教训和其他说明福音工作不受风俗或国界限制的教训，在指导基督代表们的工作上都发挥强大的影响。这里讲到就是救主最终他的这种消除种族与国界的限制的这个教训，最终在门徒当中得到了认可。门徒最后像保罗他是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传遍了罗马帝国。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今天作为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存在这种种族的歧视种族的隔绝，我们现在是福音传遍了世界。但是我们想想，有没有哪一个人群，有没有哪些人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我们昨天我去拜访一对夫妇一对弟兄姐妹，我们就谈到了关于我们现在现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流行的这种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一个正常的所谓正常的教会当中，其实我们的教会正常教会并不正常。我们现在的教会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太圣洁了。马丁路德说他庆幸自己没有在一个圣洁的教会当中就是当一个教会他不再容纳罪人的时候，他开始在教会内部他开始非常是对罪恶他非常敏感教会当中稍微有一点公开的罪恶出现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敏感非常唾弃非常充满了谴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其实这个教会是对于罪恶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是非常低的一个教会了。那么这是不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还在反照耶稣的这种身体，就很难说了。所以现在我们周围的我们周围现在在教会当中，在中国同性恋是一个问题这些弟兄姐妹他有追求真理的这种愿望，但是他不敢在教会当中公开露面。怎样对待他们怎样能够包容，既不认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同时又能够吸引各个罪恶各个阶层我们自己就是有罪的怎么来把各方面的罪人都能够吸引到主这里来，让他们不至于失了真理的亮光，让他们不至于被排斥在真理的门之外，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课题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多想不多讲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让福音能够进入到每个人心中的有这样的一种愿望的人。